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畅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隧道、隧道是怎么回事儿。Cycle 这个词让你想到了什么？
这让 Cycle 想到了这个语言所带来的问题。语言的过度使用给大脑带来的混乱、失调。去理解这种状态，需要咱们每个人去细致的观察内心，观察内心和语言的关系。跳出来看，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自扰扰人的状态，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我们需要去看清、理解这个问题的本源，也希望能够从这种看清中，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来调整、应对这样一个状态。
为什么有的人说话会这种絮絮叨叨这种感觉呢？很多人很喜欢这种倾诉就觉得这个事儿藏在心里不舒服，觉得说出来了心里就痛快了。可能这样一个假设是让很多人不停地去倾诉、去描述、回忆过去的那些细节的一个原因。
这反而展现了自我是多么的大。这种过分的依赖语言意味着内心、大脑从语言的表达中、从诉说中汲取大量的愉悦。大脑能够短时间保持稳定、平静。而一旦内心陷入到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汲取愉悦、保持内心的稳定，其实也就陷入到这样一个自我的循环中、自我的欺骗中，不断的从文字中寻求愉悦，满足自己的平静，一切围绕着自己的利益来运转、出发。但跳出来看，当这种内心状态完全被语言劫持的时候，整个内心其实完全被想法劫持、被符号劫持，这极大的干扰了大脑的正常的功能。
你说就是当人们在这种碎碎念的倾诉当中，其实是自我在汲取愉悦。那你看有的时候其实人们在不停地重复的是过去那些不太开心的事情，那这是为什么呢？
你看刚才 Joyce 可能关注的是这个画面内容，那些过去的画面、糟心的画面让人不舒服，但那种隧道状态，内心完全从语言的表达中继续愉悦，他的关注点完全不一样。尽管他说的可能也是一些非常糟心的画面，让听者很糟心，但那个内心从那种琐碎的表达中在汲取大量的愉悦。
哦，就是说这话突突突突突说出去了，自我感觉心里就平静了，其实自我没有感觉到这些话对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扰动。
没错，你看多么大的自我欺骗。
但真正的清空是就是清空，而不是说你把话说出去了你心里才空了。没有，那样越说越满。
没错，这些内容的回放不但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对方，那个听者。所以这样一个局面其实你看就是一个自扰扰他，但那个自我依然处在这个自我欺骗中，依然通过那一个点来大量继续愉悦，同时在制造各种的问题破坏。
嗯，那在生活当中如果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怎么去应对这种交互的场景呢？
首先得看清，看清这种交互是非常的纠缠， 为何纠缠？因为隧道意味着运用大量的语言表达词汇，这会唤起对方很多的画面，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欲望。语言的使用是非常谨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误用滥用会让整个的场景变得非常的复杂。若一个人没有高度觉察，非常容易搅和进去，
陷入到了各种对这些碎碎念的反应当中。对方的碎碎念可能会唤起一些画面，这时候就要保持觉察，如果没有觉察又基于这些画面做出反应，然后想法连着想法连着想法，
而且
被卷入到对方的漩涡当中了。
没错，而且这个隧道状态会因为自我的欲望而产生一些非常狡猾的状态，那就是他会通过各种的言语来引诱对方，倾听也罢，加入这样一个所谓的交流也罢。
那你说的这种狡猾，有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无助、
殷勤、
孤单，或者说是觉得自己很需要对方的陪伴，
而且有时候会变得非常殷勤，以各种的方式展现这种殷勤来吸引对方，希望能够跟他说话交流。
这里我们说的是自我的这个狡猾，
不是人的狡猾，
自我的心机，而不是说某个人的心机。你看自我就是这样，当他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活跃起来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子的。
没错。
那我们能否就站在这个漩涡之外而不卷进去呢？
那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持合适的关注，是首先要及时甄别出这样一个碎碎念的状态。其实你看，跟这样一个碎的状态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交流。隧道状态一直在从语言表达中汲取愉悦，而这种状态往往表情非常单一，他没有任何的表情的交流，因为没有交流，他只是想说，想去从这种表达中汲取愉悦，他希望对方有人听。若对方也在说话，那意味着这个交流可能会非常非常长，因为这样的状态他希望能够找到足够的时机把所有的话都说出去。若对方说话也很强势也很主导，意味着这样一个对话会非常的漫长，但压根不是对话也不是交流。
那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种隧道的状态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在生活中 也总结了自己的一套应对的方法。那 Seiko 你有什么分享吗？
如果在周围的交互中遇到这种状态，大原则是不交互，能不交互就不交互，因为那种交互没有交流，对方压根就不听你说话，也没有任何的眼神表情的交流，完全像连珠炮一样在从语言中汲取表达的愉悦，是一个完全非常自私的状态。那如果你加入到这样一个交互中，实际上就让这样一个自我的欲望得逞，反而会继续加强这样一个自我的回路问题。若一个人确实不得不加入这样一个所谓的交互，那可以采取一些小的策略，比如说主导对话，你来选话题，你来说，主导对话，借机离开。因为每次这样一种交互其实并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反而只是在延续加剧这样一个问题的出现和持续。
当听者去听一个人絮絮叨叨的说话的时候，只是在听他那个自我在喋喋不休，其实这种倾听也是在加强和助长对方的这个自我的一个活跃，
从这种满足中继续让自我 持续下去。
对，
但一个人如果一直倾听的话，那也可能会被这些言语的反应所困扰，所以一定要保持高度觉察，深度理解这样一个非常纠缠的状态，不进去那是智慧。
这个时候不知道有的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哈，就说哎呀，那我们正念说要全接纳，不介怀，不判断，那遇到这种絮叨的交互的时候我也接纳，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要全接纳没问题，但这意味着你要看清，采取明智的行动。就好比一个人看到一头猛兽，明知那是危险，他的明智的行动就是远离危险，而不是走上前去摸一摸猛兽，还告诉自己不介怀。这是不是一种新的自我欺骗呢？
那这里说的明智的行动，如果说有一个原则的话，那应该是说在整体上是有利于自己的整个身心的健康的，这是一点，而且是有利于息止自我的，
所有人的自我。
对，不仅是听者，也包括说者的自我。
对，
这样才算是明智的行动。
没错，第一，远离危险，第二呢，息止所有人的自我，包括这个隧道的人的自我，因为即刻熄灭自我那是最有效的方式。在这种不断的这种隧道中，自我在一直持续着，延续着，通过那种满足来缓解自我所带来的其他问题，于事无补。
有些时候这些絮叨的人可能就是身边的家人，这个时候情况又复杂了，因为家人的这层关系哈，又让这个交互的息止不那么容易了。
对于有这种隧道状态的人来说，他的烦恼也很大，自我很活跃，必然会有各种的冲突，言语的冲突，因为整个的思维完全被语言打跑，同时呢特别想表达，想诉说，这种人特别容易感到孤单，而且在这种诉说中没有人与人的交流，意味着他很难建立一个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这反而继续加剧这种孤独的状态。你看这种自扰扰他不断的切断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呢这个自我又特别想表达，感到孤单，但每次一说关系又没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扰动的状态。
对，这个絮絮叨叨的自我可能没有展现出那么多的关爱，对另外一方内心的这种呵护，因为这个絮叨的自我压根就没有看到这些对自己的影响，所以他也感受不到这些东西对对方的影响。
没有爱，当自我存在的时候一点爱都没有，非常自私，完全只顾着自己的愉悦，来满足自己短时的平静和满足。
而且这个絮叨的自我还会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不听我说了，
所以你看自我就感到很无辜很可怜，但你看这一切都是自我所带来的搅动和破坏，自扰扰他。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冥想也是一个好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烦恼和问题。
先把自我息止掉，让这个问题哈就在自己这里消融化解为无形。
但对于这些人来说啊，冥想其实也有很大的挑战，那就是语言的执着非常的重，而且对语言这种过分的继续愉悦，自我有时候很难看清楚这一点，很容易继续陷入到这样一个自我欺骗的循环里面。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可能要彻底放下语言的执着，可能是冥想的最重要的一步，不要再从语言中表达中继续愉悦，否则这个冥想就很容易被 言语所利用，被自我所利用。所以你看，说到最后，无论是什么样的精神状况，都需要每个人亲自去处理解决。大量的这种互动沟通未必管用，需要每个人高度警觉。面对周围身边的隧道的人，我们要去给予关爱，但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要陷入到这些纠缠里面去。
不参与到这种絮叨的交互当中，反而是对双方彼此的真正的爱。
没错，真正的爱未必老好，老好的未必是真正的爱。
嗯，好，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嗯，
其实你看，从自我想法这个视角去看待很多问题，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万变不离其宗。
没错。
好，咱们下次再会。
咱们下期再会。